杨善惩恶刺葫芦。上次说到李玄扶着拐杖是边走边想，现在我是个黑如铁铸的瘸子，这拐杖也像铁打的一般，不如就给自己起个外号叫铁拐李吧。李玄心神已定，便驾起彩云再上昆仑小八景宫，夜见太上老君。诸位师兄见他这副一瘸一拐的样子，便纷纷和他开玩笑，弄得他又不好意思起来。幸亏一会儿师祖就升座了，李玄连忙跪下施礼。太上老君朝李玄端详了一会儿，说道：你现在这个模样最适合考察人间向道的真诚程度。李玄听到祖师赞赏，十分欣慰，便说：弟子也想多在人间行走，扬善惩恶，文史师兄送给弟子一根拐杖，弟子人黑，让拐杖也变作黑色，取了个别号叫铁拐李，不知是否妥当。太上老君点头说：很好，以后你就叫铁拐李吧，我送你一个葫芦，可挂在铁拐上。随即命童子取了一个大葫芦，亲手赐给了铁拐李。铁拐李恭恭敬敬地接住葫芦，便向祖师请教这葫芦的妙处。太上老君告诉他，这个葫芦原来也不十分稀罕，但经过我多年炼制，已将它变成了仙家宝物，你要降魔除妖，它能助你一臂之力。铁拐李又问：请问祖师怎么用它呢？太上老君道：你若用火攻，这葫芦便喷出烈火，就像一座火焰山；你要用水攻，这葫芦便喷出大水，就像汪洋大海。铁拐李道：这葫芦的威力真大，看来除了上界天仙，谁也挡不住它呀。太上老君道：这葫芦还有妙用呢，你想要帮助穷人，可以从中取钱；你想要医治病人，可以从中取药；你想要住宿，里面有房屋床铺；你想要宴客，里面有珍肴美味。铁拐李听的是张口结舌，在场的群仙却哈哈笑了起来。太上老君朝他们看了一眼，说道：你们见这葫芦这么小，怎么容得下人是吗？那就试试吧。太上老君命铁拐李将葫芦放下，葫芦口朝外，让他闭着眼睛走进去，走完三大步才能睁眼。铁拐李遵旨走完三步，睁眼一看，自己已在葫芦之内，祖师和群仙都已不见了。他便继续往前走，里面是越走越宽阔，屋宇亭台一应俱全，吃的玩的样样都有。铁拐李心想，祖师安排的真周到，可惜我一个修道之人用不着这么舒服。他想到这里，那些高楼大厦都不见了，其他豪华的设备以及美味佳肴也没有了，出现在眼前的成了破旧不堪的草屋。至于屋中的器具都是非常粗糙的东西，和刚才所见到的正好形成悬殊的对比。铁拐李暗暗点头道：祖师真会安排啊，出家人就应该如此。转念又想，刚才几位师兄弟对这葫芦还有怀疑，应该邀请他们进来开个葫芦盛会，大家也可以长些见识啊。铁拐李看了一会儿， 仍然循着原来的路往回走，却见众师兄弟都坐在大堂里，见了他便说道：祖师说你惦记着大家，让我们进来瞧瞧，确实大开眼界呀。铁拐李陪着众仙参观了葫芦仙府，还在里面举行了宴会，然后就说笑着走出葫芦口，回头瞧瞧，还是那么一只不足一尺长的葫芦，大家自然是赞口不绝。这时太上老君不紧不慢地说道：这不过是个小玩意儿，算不得大道，你们用不着大惊小怪。说着就让铁拐李将葫芦系在帐头。这时文史真人说：祖师，是否允许弟子送一根条子给师弟？太上老君含笑点头。于是文史真人脱下仙冠，拔下一根头发，伸手一拉，变成一条长长的金丝。铁拐李连忙谢过，把它系在拐杖，随后告别祖师及众师兄弟，下凡去济世渡人了。铁拐李首先要去的就是华山洞府。那么铁拐李能顺利的到华山洞府吗？到了华山洞府又会发生什么事儿呢？咱们下回接着说。